好，我们来念龙年历的5月8号，礼拜三，4月初一，又是诞辰日，是我们的第八殿都市王。那前面这个十殿阎王，这个地狱刑罚主宰者已经念过了，那么再念一次。据说人死后7、49日，白日、一年、三年会轮流被带到各殿，每一殿负责不同的罪恶。如果被判有罪，该殿继续受罚，直到刑期结束再前往下一殿继续受审其他罪。第八殿阎王是都市王，第一个百日会被送到这里受审，负责掌管大海之底正西方沃礁石下的大焦热大地狱，四周围绕16个小地狱，审判不孝、忤逆、不敬等罪。不孝的人很多，忤逆不敬这个是有一点中方思想啦，就是只能够敬老尊贤。我是很乐意尊贤啦，但是我不用敬老，因为老就是只是老而已齁。那很多人就是倚老卖老，那我就是不喜欢这样子。对，所以我可能会被判忤逆不敬吧，在中国的阎罗里面齁。那我就会跟他讲说，哎，你这样子判人罪，你不是也是忤逆不敬吗？因为你以神自居。某方面而言，这也是一种自大啦，所以在佛的世界呢，这就叫分别心啊，拿佛学挡你。所以啊，忤逆不敬真的有这种东西吗？ Not sure. OK. 人有先来后到啦，但是就是尽量善良咯。5月9号礼拜四的内容，4月初二。什么是业？那图片呢，就是画了一个，这看起来也不是菩萨，应该就是一个修行人吧，修行人在静心中。来，我们来看什么是业。业是一个人过去现在所有的行为，出自身口意所产生的结果，就像骂人会说是造口业。业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好的善业也有不好的善业，恶业泛指一切不好的业力和习性。大家常常说的消业力、消业障，就是创造各种条件，让你可以调整心性，减少过去的恶业所引起的灾厄，以及恶业所产生的烦恼跟障碍。你如果一直想那件事情，想那件坏事，哦，我账号被盗了，我什么东西被偷了，我被我朋友背叛了，我被霸凌了，他们欺负过我，这些都是业，你造的，别人造的，一起造的，没有你就没有业，没有他人也不会有这些业，所以这都是环环相扣的。但如果你让你的心性一直萦绕在那些恶业的话，那你就是满脑子只有恶业了，就没有办法有善业。那修佛呢，让你靠近佛，因为佛都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存在嘛。Very good, very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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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啦，大部分都 good。所以呢，修佛为什么可以让人家静心呢？为什么会消恶业呢？你就不会去想了嘛，对不对？最简单的一个物理上的科学上的，你至少就不会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了，你至少就会把你的心、把你的心神、把你的精力啊。绑在佛学，集中在佛学，集中在你自己。我们前面不是才讲观自在，观无自在哈，立观无自在哈。你有观自在吗？哈，每个人都是观世音，每个人都是观自在，立观无自在啊，立观无，你观有自在，接受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但如果这样的人是一个烂人的话，就还是改一下，就是不是叫你接受自己是一个烂，然后永远不改，而是接受自己的不好，想办法想策略让它好，好不好？ 我家就是乱、哦、我家就是很脏、哦、我家就是不整理房间，但总有一天它一定会被整理好，因为会有人来帮我，比如说我邻居啊，会吗？他每次都只有睡觉而已，都不会来帮忙整理，下次他要来睡觉就要来帮忙整理两件衣服之类的。还有口业啊，我讲的话虽多，但我造的口业可不多，自己讲啊。提问是骂人吗？应该不是吧。我不知道哎、欸，我很讨厌那种不请自来的评论，但有的时候自己也会成为那个不请自来的评论，因为你可能就脱口而出说：“哎、欸，可是我觉得那个什么颜色比较好看。”但是那个颜色可能是人家想很久想出来的一个方法，你等于是否定了那个决定吧。但有的时候呢，当你没有恶意的时候，就会很尴尬。这明明是不带情绪的一个自己的感觉，却被解读成不好的事情。所以啦，如果无愧于心的话，就没什么好自省的吧。因为有的时候，人是选择被那个叫什么？有的时候被侮辱是你自己选择的啦，哈。为什么讲到这个？不是讲到语言的一个更迭性吗？哈。比如说，我们讲一个 gay 好了。哎、欸，你真的很 gay 哎、欸。哦，你这样真的很 gay 哎、欸。就算是 gay 啦。也不会喜欢被这样形容，因为当你说“哎、欸，你这样真的很 gay” 的时候呢，不是称赞嘞，意思是说你可以不要这么 gay 吗？你可以不要当你自己吗？你可以不要做一些我觉得社会上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做的事情吗？你觉得？这个形象有好吗？你可以不要拖累我吗？你不能管好你自己吗？人被代言的时候难免会这样子，第一个跳出来说他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不是，请你不要把我画成跟他一样的样子。他是同性恋，但我不是，不是每一个同性恋都这样。她是女同志，但我不是，不是每一个女同志都这样。她是 drag queen， 但我也是 drag queen， 但不是每个 drag queen 都那样。如果活着就是业的话，那就只能一直造业咯。礼拜五的内容，农历年的四月初三，五月十号礼拜五，念珠。无论是东西方宗教，如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会使用念珠。外面又在偶一偶一了啊！完美都在听起来的时间是早上的9:27。今天喉咙有点痛，有点不想去运动了、哦。那我就继续念龙年历，让喉咙更痛。主要用于念经咒、祈祷、修法时的计算数量，也用于仪式或护身。不同宗教与其用途，珠子的数量也不一样。佛教大多以108颗为主，代表断除108种烦恼。我蛮想要一个佛教的那种串珠的，但是我想要木头的。如果有人有推荐的木头佛教珠珠，108颗的，那品质不错的，价格合理的，都可以推荐给我。我有点想要入手一个，或者是 有意者请结缘哈。那要怎么能量转换，就让小女子好好的思考一下，我能给出什么了。念珠代表的是不断的惦念，持续惦念着本尊，一直惦念着佛法，惦念着众生，因此念珠也代表修行精进。许多菩萨也会拿念珠，例如四臂观音。我自己带水晶，不带念珠，还没带。那水晶呢，我觉得它的那些功效什么，信不信在其次。我是很喜欢它的那个矿物的色泽，跟它跟环境映照出来的样子，就是水晶本身它就是一个很美的矿物，光看着就很开心。那我自己的水晶呢，是颜色很多啦，跟色票一样，就是他们说水晶通常会配三种颜色到四种，但因为呢我是非常流动的人啦，所以我的水晶呢配的颜色是一圈渐层色，红色到蓝色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有砗磲珍珠贝、黄金珍珠贝啊，然后珊瑚、蛇王石、药王石、翡翠，没有翡翠吗？然后紫水晶跟白水晶，哎，粉水晶的九尾狐这样子。右手还有金黑，那个是什么黑曜吧，跟琥珀哈 ，Kohaku， 我都会帮他们取名字啊，每一颗哈，或者是每一串。那他们的名字有的时候也会换这样子。那有的时候也会直接喊佛名或者是神名，然后让我有一点那种勇气哈，有一种静心的感觉。然后有四只貔貅，四只貔貅，他想这么太多只吧，一串一只就好了。但是他如果只有一只在我手上，不是很 lonely 吗？虽然他有我在，然后我就每一串都有两只貔貅各二，那中间都有隔东西啦。他们说貔貅很凶，他们会吵架。那我相信我的皮就很够醉的哈，他们会保护我。那还有黄水晶跟对，黑曜吧，右手都是黑系列。那我觉得我自己戴水晶呢，是我手不会那么粗鲁，因为水晶它是硬度虽然高，但是它也易碎哈，就是它是一个易碎品，就是很容易敲坏、敲破，或者是。它的东西就是可能敲一下它就少一个角了哈，像我的那个右手的那个是什么，黑金刚吗？不是叫黑金刚，之前我叫他们天龙八部，但是我觉得这名字有点太重了，承担小女子承担不起哈，所以现在我通常都叫它金刚而已，就是比较中性的称呼，因为毕竟 Kong 金刚那个电影一个生化大猩猩，那在佛教里面呢，道教里面，神话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同的金刚，都是武将，那都是保护力的武将，然后都是战神。那我个人是很讨厌征战的，所以就让手链帮我打架。同时也讲说手镯啦，所以呢，带着水晶可以让我轻手轻脚一点，然后一讲到轻手轻脚，手机就掉在地板上了。到底要怎样？我如果手机再坏掉的话，我真会发疯啊！我今年啊，就是工作前两天，一个大工作的前两天，然后我那还是窗口，手机直接阵亡，所以我直接买了一只新机。但我买一个万元出头的 Samsung 机啦，所以我今年应该是没有要再换手机了，明年再看看新机的部分。去年换了新电脑，想说可以来剪片，但发现我真的对剪片一点兴趣都没有，就手机剪一剪小废片还可以，但是你要我坐在那里编辑一个两个小时的 Vlog，不如把我一枪毙了吧。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手很拙啦，就是很慢，所以就会觉得啊、哦，就是编辑故事的速度好慢哦，就是没有办法照自己的想法快速的编撰。但是剪接本来就不是什么速成的工作。YouTuber 真不易，真不易、哦、自己剪片的网红、嗯、也是辛苦，如果有人可以帮忙剪的话，那就是没得大喜，没得大喜，哈哈。嗯，好的，但手机摔了一下，我也担心 ，but still。礼拜六，文殊师利菩萨的诞辰日。嗯哼，文殊师利菩萨。那这个文殊菩萨，他的腰好细哦，跟我平常看到的造像的那个形象不太一样哈、哦。不知道是我太挑吗？好，是我太挑，就是。一些我喜欢的菩萨，我都觉得他们画的不够好。对，我是一个非常挑剔的消费者，所以我不知道啦，就觉得重要的菩萨，然后就觉得画的没有很符合我心中华美的形象，就会觉得嗯好。但毕竟众神力它的勾线都是走一个简约派啦，好啦，我们就简约就简约，因为我是极繁主义者，看到太简约的东西就会觉得很刺眼。还在那里说不要有分别心，哈，分别心就是我这种人，好，拍谁拍谁。来来来，农历年龙年的四月四号，礼拜六，五月十一号，文殊师利菩萨的诞辰日。他这里是写文殊师利啦，但是我看很多外面是写文殊师利，但应该反正他就是一个音译。但他这边用师呢，有老师的意思啦，我觉得。嗯，就是因为他是智慧的菩萨嘛。好，来，佛教里非常重要的一尊菩萨，文殊菩萨曾是其佛之师，包含释迦牟尼佛的前世都受过他的教导。在很久远的过去早已成佛，为了度化众生再次成为菩萨，协助释迦牟尼佛弘法。文殊菩萨是所有菩萨之首，代表一切智慧的象征，智慧的象征。手上的戒能断除所有烦恼，快给我十把。经书记载他出生在古天竺舍卫国。后来出家，跟着释迦牟尼学佛学习。佛陀涅槃后，文殊师利菩萨，文殊菩萨继续为众生讲说佛法。虽然没有明确文献，各项传说猜测文殊菩萨曾居住在中国的五台山，该地因此成为文殊菩萨的道场。汉传佛教的文殊菩萨大多骑着青狮啊，我有看过那个文殊菩萨的青狮像哦，很可爱，就是有的是在左右，有的是他会坐在上面哈、哦。那青狮通常都是他的护法或他的类似宠物会去咬人，然后咬坏蛋哈、哦。青狮都超级可爱，我看的石像或画像的青狮都超级可爱的哈、哦，我就是很喜欢那种。龙啊狮啊他们那些雕刻 动物类的雕刻啊，我都觉得工匠的那个很多技法都很有意思、哦、在描绘动物。好，来回来、oh, sorry。 当传佛教是一手握智慧剑，好，来先母亲节大家一人一把、哦、砍断魂结，斩断锁链，一手拿长梗的青莲花括号乌巴拉花。嗯，那他这个画像中的文殊菩萨呢，首先我是觉得他的腰的位置有点太细了，但是也许他是想要用一个俯视的感觉吧。那下面也是做的莲花，然后呢他的头饰呢，其实我觉得他画的有点像太师的头饰、欸、anyway 我就是觉得他要画的更好了哈，就是毕竟文殊菩萨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菩萨，然后我看过的像也超美美美美美到一个，所以 I don't know， 龙年历的这一则是，就是觉得好，我再帮他加一些嘛，我再帮他加一些哈，再帮他加一些。话这样子就要让菩萨过生日呢，还真是不好意思哈。母亲节，5月12号，礼拜天，4月初5，龙年来到的是我们，内容是大黑天。它长得跟普巴金刚很像哦。其实我觉得啊，愤怒像的神明，他们很多的形象长得都很像。那它这个我就很喜欢了哈。后面一堆火焰，下面有大象，然后呢，身上也有一些护法，然后还有好多手哦哈。然后大象有一个、两个、三个大象。好，那让我们来看哈，梵语。马哈嘎拉也称黑袍金刚、黑袍孤主，由于它来自它的由来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印度是他大黑天为战神，通常那后面有一堆火的，然后拿一堆武器的那都是战神啦。三大神之一的湿婆的化身，藏传佛教则是大为大日如来或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形象是降服恶魔时呈现的愤怒像。有点难想象大日如来或者是观世音菩萨生气的样子，那就是他们有一说就是他是降服恶魔时呈现的愤怒像。哇，那还真是好看，超酷 super cool。 大黑天同理所有的无形鬼神，在藏密是最重要的护法主尊，有2臂、4臂、6臂等不同形象。那我现在是觉得人事很烦啦、哦、所以呢无形鬼神最好不要来烦人事、哦、应该会生不如死。人事还真烦啦、啊、是吧、哦、人的事情比鬼的事还烦，鬼的事情至少我们可以有请他大黑天把他们给收了、哦、人的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有趣的是在日本大黑天是七福神之一，你看日本人就是喜欢乱，也不是乱搞啦，但是就是日本的佛道教跟神道教他们有完全自己的一个内化的系统在啦，所以你也不能说他们错，但是就是我会觉得他的创作性跟他的地域性跟文化性跟历史性整个已经去到了别的脉络了，尤其是到了近代。好，来回来，在日本大黑天是七福神之一，头戴圆帽，背上有宝带，然后手拿小锤子的福神造型。你看他们对于佛道的现代化、神像的现代化，甚至地域化、商品化也非常有一套。没人拜的神是绝对断哈，不传下来绝对断哈，就算只在经书上、在历史上，没人拜就断了。那我把这个大黑天把它转译成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形象，把它变成一个可爱的造型，让大家可以每个人都有一个大黑天哈。那你再去查了之后呢，它就是其实有点像一个钥匙的感觉哈，一个公仔，一个佛法的钥匙，一个可爱的公仔放着可爱。那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的就不知道哈，就也是可爱啊。你想要知道更多就去查查佛法，就像我现在这样在念龙年历哈，然后每天查一点 Wiki 的内容，每天读一点啊，也算是慢慢修慢慢学哈，慢慢认识也挺不错哈。日本人可真厉害。愤怒像的大黑天许多用于降魔护身哈，福神形象的大黑天会施福德、财富以及粮食，因为掌管的范围横跨许多面向，有战神、有福神、坟场神，因为他也管那个孤魂野鬼，甚至是灶神，因为他说明后面都是火焰嘛。那这灶神指的就是吃饭，因为他手上还拿着一个碗，他人人有饭吃。因此不同的行业的人都是供奉大黑天，就有点像不同行业的人都供奉妈祖一样，是一个全能性的神职。那之前也讲到有的神职管特定的物、特定的地方、特定的事情、特定的人、特定的概念。那像大黑天这样的，他就是虾米都包虾米都包虾米都包，金鹤金鹤。 Happy Mother's Day, Happy 千里眼将军，顺风耳将军，是5月14号礼拜二生日，4月初7。顺风耳他们是降服来的妖精哈，水晶将军啊，天眼通，天眼通。好，那我们礼拜一礼拜二有千里眼跟顺风耳两位大将的故事，肯定是听到妈祖要去金星了就突然蹦出来了，也没有了。我那天啊骑着脚踏车一路骑到从美堤码头骑到饶河夜市，一路听着歌，一路说如果妈祖娘娘要去金星传递台湾价值，要去布道、布佛法、布佛教的话，该咋办呢？命运把我引到了松山慈幼宫，也就是饶河夜市最底的那个宫庙，真高哎，有4层还是5层楼高吧？然后好华丽哦，每一层的那个神像都超级，很像道教总部的样子，尤其是斗老佛母、斗老元君那边，跟两位护法，他们是管星辰日月吧，然后那个殿比较矮一点，旁边还有那个，他们是那个管那个生辰的吗？什么什么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就每一年有一个新君这样子，哦。Anyway， 我们不是要航向宇宙吗？然后我就想说，哇哦，这里就是传送门吧？如果妈祖要出巡到金星的话，这个元君、斗老元君肯定是忙翻了哈，坐标位置要有一点差池。娘娘要是这个导航的路线有点差池还得了，我干脆就把金星移到地球隔壁的，那就走过去呗。好，我就觉得那个殿很酷。那他楼上的玉皇殿呢，玉皇大帝跟菩萨殿，他那个挑高啊，4层3层楼跑不掉吧，所以你直视正殿神明的时候，它有一点像是它上层还有一层楼中楼哈，所以你整个头是要往上仰的看的，在第二层，所以你进去它是一个跳高超过3层楼的一个空间哦。那你就在那个第一层的位置，可以仰望2、3层的神像哈，整个空间都是。景宫像不像哈？说真的，那个庙我应该是好久没去了吧，或者是之前都是去夜市也没有进去。我那天大概是中午之前吧，10点、11点的时候去的，然后天气之好。正殿的妈祖庙好几尊啊，有一尊超大尊，然后外面全部都是蝴蝶兰，美到不行。那后殿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很多斗老元君啊，跟那些跳高的那边的。但后殿的2、3层呢，你可以看到正殿的后面的浮雕，每层楼都有浮雕，都有道教故事可以看。因为它的浮雕我觉得都很新，然后色彩也都很新，应该是整个有全部弄过这样子。那也加了很多以前不会有的功法，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整坨这样子弄在屋檐上，我有点看不懂，干洗这样弄。 Anyway， 正殿的后方呢，在它的上面有妈祖出巡的浮雕，就这么刚好，我就是要写妈祖要去金星的故事，我想 Oh my god，神明就是翻课本给你看的概念。就是翻课本啦，这次直接课本摊开来给你看，连立体的都来了，那个浮雕之美啊。 颜色很新，然后我觉得它的美术的风格也是比较新式的，后面有千里眼顺风耳啊，然后妈祖娘娘被凤凰拉着她的那个御驾那神座，下面有很多龙跟天将在护驾，然后底色是青蓝色，青蓝色天空蓝，就觉得哦，然后它旁边也有题字，就是写妈祖出巡，我想说太刚好了吧，太刚好了吧，太刚好了吧，开心开心，所以那天特开心哦，那天特开心，就觉得哇，神助神助我也哈、那我也不禁想说，那他们去金星会听什么歌呢？会听台湾的歌吗？他们在金星的金星有没有金星的星球之歌？或者是妈祖出巡的时候呢？啊，会不会有主题曲？那有前阵子我跟我老公去听一个音乐现场的 live show， 是叫《东方神秘主义》啦。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有来自菲律宾的咸鸭瓦跟他们应该是彰化的兄弟党哦，蒙痛哦，这两组人都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可能因为最近又在创造很多跟道教、佛教有关的故事哦，然后这类因为有道教，或者是因为有那种祭典式的、祭神式的降临系的音乐创作者、或者是很有文化性的音乐创作者的作品，觉得就会是一个很好的灵感的来源、因为我最终目标当然是希望我的剧本可以变成一个电影或动画，那它当然也会需要很精准很符合它风格的音乐，那他们应该是台湾的兄弟党、我看了一下报道，我没有仔细读完全部，但是他们那天演出的时候呢，就是蒙着眼睛在做所有的敲击乐器跟现场演奏，非常的厉害，有一点像是观落音的感觉、但是不恐怖啊、不恐怖，就是他们的一些作品啊，其实是以地狱游一遭啊，其实就是观落音啦啊，作为基底下去创作的。但是我是觉得不恐怖啦哈、我是觉得那个music to my ear， 我觉得很好听，我觉得非常好听哦，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啦，非常有意思的作品。那讲了这么多，大家还是自己实际去听听看吧。我就把连结放在讯息栏位，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他们的作品。神鸭瓦跟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念蒙痛，我都念蒙痛哈。看一下这怎么拼，怎么拼啊？怎么拼？播放清单由我建立啊，东方神秘主义。MONGTONG 蒙痛，我都是念蒙痛。好 ，Anyway， 然后 Senyawa S E N Y A W A 哈，都是非常厉害。那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人哈 ，W R A C K 都是大写 ，W R A C K Killing， 那就是他也有创作一张专辑哈，是跟另外两位。是 DJ 吗 ？WRACK 跟 DJ Moro，MORO 跟 BENN Ben 哈，他们有2023的一张专辑是灵龟哈 ，LINGUI， 他们是用英文拼音哈，但是他们应该都是台湾人。这个专辑呢，我觉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精彩，我也会把它附在讯息栏位。因为呢，我觉得它有点像是电子音乐版的道教故事，然后它就是各个神兽、凤凰啊、白虎、青龙、玄武、灵龟啊，然后蟹豸啊、等等等的 整张专辑就是一只一只的神兽，好像在你面前跳舞一样。Oh my god！ 就是听什么飞什么啊、哦，真的是太赞了！这张专辑真的太赞了。尤其是那个时候我听到那张专辑的时候，刚好是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翻译 Kim 的那个事情的他的访问内容的前后。那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我的话，我去年访问了一位跨性别者 Kim， 然后他是在离岸风电产业工作的全球唯一出柜的，在他产业里面唯一公开出柜的一个跨性别人物哦。那他原本是应该是荷兰还是英国人、哦、然后他现在常居台湾这样子，然后他也有去宫庙，然后他就是跟九天玄女蛮有缘分的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看了很多九天玄女的故事啊，查了一些九天玄女的微博。那九天玄女在这两年我觉得我们的社群媒体上也常被讨论到、哦、好，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听到这张专辑，就觉得啊、哦，凤凰跟林龟的那一首都太好听了，太好听了，而且就是一点也不俗气哦。就是如果以后的庙会都是放这样等级的电子音乐，不是这样等级的电子音乐，应该说都是放这种风格的电子音乐，我就会觉得 so fabulous， so fabulous， 嗯，或者是可能。每个神兽出来的时候就用这个专辑里面的音乐也不错，然后搭着神兽妈祖娘娘飞向宇宙迈向金星。我们不是要讲说金星的人要住哪吗？金星的人要住哪里呢？住在黄金鸡蛋里面，因为鸡蛋很贵，因为蛋价很贵。住在鸡蛋里面的话呢，他们就不用买鸡蛋了。我发现呢、啊，我的那个高蛋白竟然还喷洒到我的柜子里面。我只能说，这个东西真是无孔不入啊。射的到处都是，好乱啊，好脏啊，怎么这么脏啊？啊！家庭主妇是不会有做完家事的一天的，你只能做到一个区间，然后说我累了，让我停止吧。哎手哎手哎手哎手，我相信金星人是不用做家庭。家务的，家务事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没有家。What？ 他们没有家，那怎么办？刚才我要睡哪？外面都是硫酸哎、欸，不用担心。还记得我们的五五他吗？五五他，只要跟妈祖娘娘说一声，就有得住了。今天我想要睡水床，然后就会天降水床一张，嘣！但砸下来的力道呢，可能会让水床爆炸。所以你就要说，天降慢慢降下来的水床，它就会慢慢降下来。好烂，掰不下去了，我要用写的了。好，这个地板到底是擦干净了没啊？为什么还是黑黑的 ？What the fuck？ 家庭主妇真的是放过我自己。好，好，大黑天，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啦。千里眼将军跟顺风耳将军，下礼拜一二 ，OK。那就先这样子，完蛋了，大黑天还有谁？ 因为啊，有的时候念超过 一位神明，然后就会觉得说，不把大家全部都写在标题上，好像有点拍谁。对，但是好像又觉得不需要拍谁，因为菩萨也没有在管这个的哈。大黑天跟文殊势力菩萨，那就标题就写文殊势力菩萨啦。好的。5月11号礼拜六是文殊势力菩萨的诞辰日，就让我们来唱生日快乐歌吧，久违的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誕生日おめでとう，文殊师利菩萨。我每都在听最 gay 的佛学道教节目，下次再见，拜拜。